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现在真好，
岁月正好。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今天呢，我们谈一个话题，就是怎么样跟儿女相处。有儿女的呢，可能一直都会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孩子小的时候我怎么样跟他相处，等他大了我又怎么样跟他去相处。其实这是需要去调整的。
对，也需要智慧的。
对，没错。当我们年纪老迈的时候，有一种情况啊，就是觉得啊，我以前对孩子管控很严，甚至跟孩子造成了关系上的一些矛盾。
对，
等到我年长的时候，不好意思再跟孩子去联络了，害怕给孩子惹麻烦，于是呢我跟这个孩子就远远的。好像这种呢是有点过度的保持了距离。
是
另外一种父母呢，他在随着自己的体能越来越下降，自己的生活能力好像朝下走的时候，很多事情他需要依赖孩子了。这又是另外一个极端。那依赖的父母呢，他又凡事都去跟
孩子去诉说。
对，诉说啊，倾诉啊，打电话。你会发现这两种情况都不好。所以在今天呢，我想我们重点是在谈一个，就是怎么样去跟孩子保持一种距离的这种模式的相处。尤其是在孩子长大以后，哪怕是他是一个单身的状态。
是，我感觉就是作为中年的父母呢，我觉得就是孩子他们在成长的过程中，其实他们变化是非常快的，就是跟小时候那种对你的依赖会形成很强烈的反差。我自己作为中年的父母啊，我会经常跟同龄人会聊到这个问题，特别是妈妈哦，会很沮丧的。他们说，哎呀，小时候特别是幼儿园小学或者是中学阶段会很依赖父母的，大事小事都会跟父母讲，喜欢跟妈妈待在一起。
是的，
一旦是到了大学或者是出来工作以后呢，状况是完全就是一个大拐弯的，就完全不想你参与他的生活，也不想太多的跟你近距离接触，总想保持一定的距离。
对，
那么这个距离的度在哪里呢？
是啊，就是孩子他已经主动的跟你去保持距离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反应千万不要走两个极端。两个极端就是，好吧，那我现在意识到孩子长大了，那我就为了跟他去保持一个什么所谓的亲子关系，那我就彻底的凡事都不跟他去讲。就是很多时候甚至父母生病了，孩子很久以后才知道。还有就是家里面出了很大的事件，
是
比如说孩子上大学了或者出来工作了，父母甚至离婚了都不跟孩子去商量的，就是两个人就自作主张，就说我们要离婚，跟孩子没有关系。这是一个极端，就是我彻底的撇开这个孩子，好像这个孩子跟这个家庭没有关系一样的。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我就感觉到是父母对孩子这个角色的一个反省啊。他小的时候你可以当他是一个不是很懂事的孩子来栽培啊，但是当他已经成人了以后呢，我们应该把他作为一个家庭成员来对待。
对，
是吧？像你刚才说的，这样大的一个事情，如果你不跟孩子商量，其实是不尊重孩子的。
没错，
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家庭成员，那我觉得这也很极端的。
对呀，这种情况确实你没有把孩子放在眼里。孩子他 也会形成一种概念，就是家里发生什么事情跟我无关。
对对。
那这样的情况导致一个结果会怎么样呢？就是将来你渐渐老去的时候，可能孩子就会养成一种习惯，就觉得哎，反正是父母他们发生的事情都跟我没有关系，因为多年都是这种模式嘛。
对对。
所以这种情况呢非常的不好。但是另外一种情况呢也是一个极端，就是我们说人在老去时候好像也变成小孩子了，就是老小孩老小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好像孩子小的时候是黏妈妈，黏父母，但是父母老了以后黏孩子，然后他就非常的依赖孩子。
对，
他大事小事家里面所有的事情发生他都要跟孩子去讲，
他好像很不习惯孩子没有跟他接触的那一天，他就觉得不完整。特别是有一种啊，就是老了以后呢，两夫妻其实也没啥，可能就是一些小争吵，做妈妈的老是给儿女打电话，就说哎呀你爸爸今天可气人了，又是这样这样子，长期以往儿女会很心焦
的，
就是让他那个思想负担很大的。其实他也不适合做你们两个的裁判，他只是想你们学会互相的那种迁就啊，互相的体谅啊，去过好自己的日子，而不要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好像就要孩子来当个裁判官判定一个谁对谁错，有一个结论才安心那样的，那是不是很好的？
是的，我觉得杨丽你刚刚讲这个情况也是很普遍。
是的。
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谈论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就会想到这些年来我跟孩子关系的一些微妙的变化。就是我家的孩子他在上大学以后真的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变，
转折，
就让我感觉一开始我是很不适应的。
好像是远离你了。
对，好像就是他什么事情再不会跟你去汇报了。
是的，
他所发生的就大事还是小事，他都觉得他要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去处理。
对，
他轻易的不会跟大人去讲。
对，
并且呢我们家孩子还会有一个，我觉得这可能是很多的孩子都会有的一种特点，就他报喜不报忧
啊。是，
对，他身上发生的一些比如说开心的事情，可能他会跟你分享一下。但是他发生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从来不会去讲，哪怕是你去问他，他也不轻易说的。但是逢年过节他回到家里面，我们坐下来一起聊天的时候，聊着聊着他有一些曾经发生的事情就给带出来了。
对，
哇，当我在听了他讲那一段日子，可是我在他那一段艰难的日子
完全不知情，
完全不知道。
对，
所以心里面就会涌起一种
担忧，
特别复杂的情绪。一方面是觉得啊很失望，就是为什么就是我跟孩子的关系会到这种地步，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都不跟父母去讲。我会对自己会产生一种挫败感在里面。但是另一方面呢，就像你说的，确实对他很担忧，
是
觉得孩子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他要一个人去扛，很心疼他，就是这种感觉。就后来我怎么去跟我的孩子就重新去建立那个关系呢？第一，我会默默地去关注孩子他的朋友圈，因为有时候孩子发生的事情，他可能会透过他的朋友圈啊，或者是他的那个社交平台来展现出来。
哦，你还好，你还可以关注他的社交平台。
对，
有一些是都把父母给屏蔽掉的，我们看不到的。你的孩子还算好。
对，如果是看不到，那就更加
是的，
意味着说你这个父母跟孩子的关系要重新去建立。
是的，是的。
对，我会透过他的这些社交平台，然后去关注他，他在发生什么，他在经历什么。当我看到比如说这个孩子他发生一些情绪，他会透过一些语言啊或一些图案呢、图片呢，他会表达出来吗？那我就会适时的给他一些关心和问候。哪怕是说我在关心他的时候问候他的时候，他并不会告诉我说他当下发生了什么。
对，
但是我会从一些侧面表达，就是父母对他的关心、支持什么的，
是
给到他一些安慰和鼓励，
是
他也会从中得到一点力量。还有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当家里发生一些大事情的时候，比如说我跟我的先生，其实我们在就是我先生在退休以后回归家里面， 我们是发生过一些比较大的冲突的。
嗯，
就正如我们之前一直谈的，这个人退休了，好像待在家里面，整天面对会比以前各自忙工作的时候，
是的，是的，
产生的矛盾冲突频率会更大一点。
是的，是的，
甚至有时候我们会发生严重的冲突。
嗯，
那这种情况下，我会
跟孩子倾诉一下，
对，去沟通。嗯，沟通的目的呢，是一方面孩子他会站在一个客观的角度嘛，
嗯，
让他来帮忙分析一下，
对，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怎么去面对，
嗯，
这样的跟孩子就是带着一种我把他当成一个大人的这种状态去尊重他，带着一种求教的心态的时候，
嗯，
我们家孩子会给到我非常客观冷静的一个分析，我常常在我们家孩子一番分析之下，
嗯，
我也瞬间就冷静下来，
嗯，
然后就知道说接下来我应该怎么样跟我的先生、孩子的爸爸去交流、去沟通，
嗯，
让这个处境快快的过去，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你知道吗？我会发现我们家孩子他经历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他感觉到被尊重了，
是他觉得他被需要，他也是这个家的一员，
是的，他被需要，嗯，被尊重，
嗯，
然后他就更加的愿意说参与到这个家庭当中的建设，
嗯，
然后他会主动的来帮我们去安排一些活动啊什么
的，是的，是的，
哎，我就感觉我们的这个关系在变成一种是互相的支持，
是
互相的鼓励，而不是以前那种要么是孩子依赖我们，要么就是我们过度的去管控他，这种关系的转变我觉得是蛮微妙的，
嗯，
但是也让我看到我们跟孩子的关系现在慢慢的变成一种我们是朋友也是家人
是
这种关系。
是的，就是唐曼你说的这个例子真的是一个很正面的好的例子，所以我觉得关心和被关心，就需要和被需要这种双向的关系啊，
嗯，
是很利于建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一个关系的，所以孩子成长以后的那个挫败感很普遍的，
嗯，
可能他也是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必经的一个阶段，我们也不要太夸大这个挫败感，而要用这种智慧去多跟孩子沟通，让他觉得他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他的意见也是很重要很被尊重的，
嗯，
那我们这段关系会慢慢慢慢的会转变成另外一种更加亲密的关系。
是的，嗯，包括像我们家里面添置一个什么大的家电或怎么样，
嗯，
然后我们跟孩子也会去做一些沟通，
嗯，
让他参与进来，就是提提建议，
嗯，
因为年轻人很多时候他会给到一些非常中肯的建议，嗯，
是的，是的，
我们采纳的时候孩子也会非常的开心。
嗯，
好，那么今天我们讲的这个话题主要是如何跟孩子去保持一种距离式的，当然这个距离呢不是完全的隔绝，
嗯，
也不是特别的过度的依赖，
对，
这是需要一个度，
是，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会跟孩子去重新建立一种关系，那在我们老去的时候呢，相信这种关系对我们在生活方面也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帮助。
是的，
透过这个话题呢，嗯，也欢迎听众朋友你对这个问题的一些思考也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和交流。我们的电邮地址是岁月的汉语拼音良友的汉语拼音.net， 短信号码是13229966，短信开头请注明岁月。我是唐曼，
我是杨丽，
我们下期节目
再会。
有一条界限划分了危险与安全，有一条界限决定了是非与谎言，有一条界限保护了身体的主权，有一条界限证明了良心有感觉，这一条界限从来没改变，这一条界限你我心中牵，请越过它，痛苦会出现一时的潇洒，永远的代价。
眼有古老的故事，人类的始祖竟看了上帝的吩咐，上帝给的那条界限，他们没有守住，一时间糊涂给撒旦谎言欺负，以为这下子可以独立自主，没想到从此落在无边的痛苦，整天在。